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
我是孟远，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亲情生活家里面的亲情书房啊。
嗯，亲情书房，
对，我们最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学怎么理财。
嗯，对，按照神的心意来理财。
对，那其实呢，钱是一个工具啊。
嗯，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人可能很害怕去处理这个工具。
嗯
啊，比如说我多少有一点点恐惧，不太想去，
有点抗拒，
对，有点抵触情绪，
嗯，
不太想去认识这个工具啊，
嗯，
也不太想去好好用它。索性呢，就让自己月光族了很多年。但是最近一直跟着学呢，给我自己生命里很大的一个看见呢，我是觉得人的确不能懒惰。
嗯，
其实呢，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家里的财务也是我懒惰的一部分啊，应该好好从学习开始，这种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让我想起一句广告词哈，
嗯，
讲理财的，
嗯，
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听过这个吧？
对对，我一直也觉得反正我过日子能够平平淡淡也挺好的。
嗯，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其实也真是的，我们生命很短，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了我们的金钱，那我们也应该花一些精力和时间把这笔金钱呢好好去分配和使用。
嗯，
就好像我们上周说到的这个
不时之需，
不时之需的需要，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挺重要的提醒啊。
嗯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第四堂课关于计划将来，也就是定期储蓄的重要性。
对，
来学一学
储蓄。嗯，
对，
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储蓄和节约哈，是中国人的美德。
对，
其实往往这个特别我们这个新的年轻人哈，做到这一条确实还不容易。这里书也提到哈，这里边提到一本书，是一位的加拿大的财经作家写的书，
嗯，
就是《富裕的理发师》。
嗯，一个有钱的理发师。
有钱的理发师。
嗯，
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希尔顿。
这是那个作家的名字。
对，作家的名字。哦，然后在90年代他写的这个书，
嗯，
在20多年前写的了。
嗯。
在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是非常的受欢迎。
嗯，一个理发师的故事吗？
不是一个理发师的故事，其实是一本理财的书，但是呢他没有就是干巴巴的把理财的理念把它写出来，
嗯，
一二三四，第一步第二步，他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嗯，
这个故事呢就是他用第一人称，他写了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理发师，他是非常会投资节约还有管理他的财务。
嗯，
所以呢他有很多的经验和他的这个顾客来分享。
哦，就是人家来找他剪头发，
对，
他就一边剪一边跟人家说说这个理财经验。
对了，
嗯，
每一个月都有固定的人到他那里剪头发嘛。
嗯，
每个月呢他就给他上一堂课。
哦，这挺好。
对
啊，这个切入点很很贴近人的生活呀。
对，这些顾客呢都有他们的不同的经济的状况，
嗯，
还有不同的难处。
嗯，
他就会从好像是从10个大主题里边，
嗯，
每次过来这一年之内，
嗯，
都把这些都就顺利的讲完。
嗯，
讲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呢有对话，你要通过就是跟客户的问题讲得非常的生动，
嗯，就是让平常的人过日子的人哈，就是很平常的老百姓都能懂，
都听得懂，
嗯，
就是他没有说那些很大的字啊，比如投资的那种什么利率啊，什么比啊，这个或者说是投资的那些
算法
产品啊，
对，
对吧，有很多数学啊，他们不说那些，
嗯，
就是说大白话，
嗯，
然后呢很贴近生活的，所以那本书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呢非常是受到各个媒体的这个推崇的，
嗯，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出名，对。
但是你记忆当中这本书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理念是什么呀？
最深刻的就是郑老师引的这一段哈，其实这里有两段哈，两段我都可以讲一下。第一个理念就是说，发工资的时候呢先储蓄，他是其实原话是说 When you get paid, you pay yourself first， okay， 就是说当雇主付钱给你的时候，你拿到这个薪水的时候，你先付钱给你自己。
付钱给你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先储蓄。
储蓄哦，为了未来的自己的花销。
对， 对，就是拿一部分出来，10%啊，15%啊，你先把这部分付给你自己，
嗯，
是存下来放到一边去的，
嗯，哦，
对，所以呢之后的你再来计划，然后再说哪一部分呢是来供房子的，
嗯，
哪一部分呢是来交水电的，然后呢剩下的那部分呢就是任意你花的，
嗯，
因为你要做到的储蓄也做到了，
嗯，
那个你该付的这个费用都做到了，剩下那部分放在一个账户里面，你就随便花，
嗯，
你就自由花了，
嗯，
就是你先要有一个
计划，或者说计划的排位的第一位，拿到薪水的时候，
对，
第一个排位，第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拿出一部分钱来，
对，
是用来
储蓄，放到一边，
放到一边，
对，
嗯，以备你未来各种需要，
对的，
嗯，其他才是当月的花销，
对，你剩下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你就随便花了，花完了就算了。
是，
然后你就解决，你就不会担心将来会没有存钱啦，
嗯，
或者是到你月底了就没钱啦，就不会担心这个。
可能他这一笔钱是真的不能在月底随便拿出来用的，
对，
不然就白存了，不是吗？
对，对，
拿出去就是拿出去，
拿出去他是划出去的，
对，就轻易不能用的一笔钱了，
嗯，对，
嗯。
还有一个理念，第二个理念我也是印象很深刻，这里也有说，他说你存一块钱就等于你赚了两块钱，
嗯。
在可能在中国这个还不怎么觉得这一条哈，在加拿大非常值得的。我一开始我也想不通的，为什么我借一块钱我就赚了两块钱，
嗯，
他说比如说你这个月赚了两块钱之后，嗯，因为你要打税，
嗯，
要打到40%+吧，
嗯，
哦，平均30%左右吧，
嗯，
那你只剩23得6，就剩1.4了，
嗯，
对吧，
嗯，
那1.4了之后你买东西的时候，
嗯，
你还要付10%，我们现在是13%的税，
嗯，
对吧，
嗯，
那等于是说跑完了之后，其实你这两块钱其实只有1块钱，
嗯，
就剩下你就剩下1块钱，
嗯，
但是呢如果你原来有1块钱，你这块钱不花出去，
嗯，
其实呢你就节约了，把那个税的那部分都节约下来了，
嗯，
所以呢他说你节约了1块钱，就是这就是鼓励节约储蓄的一个概念吧，
嗯，
就是说你这个1块钱不花出去，你把它节约下来了，或者去买一个打折的东西，你节约了100块钱，其实你是等于你去外边赚了200块。
虽然我有点绕不太清楚哈哈他这个算法，但是我从他字面上来想，其实他的理念一个核心的中心，
嗯，
还是要先储蓄，
储蓄
才能花钱哈，
嗯，
所以也就进入我们今天这堂课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郑老师也说到要先储蓄后消费，
嗯，
咱们来听听郑老师对于定期储蓄的重要性给我们有一些哪方面的教导，我们先听听看，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所学到的。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10个课题》。第4课， 计划将来。第三篇，先储蓄后消费。我们需要避免以下常见的财务困局。第一，许多人把收入先固定消费在衣食住行上，继而选择性消费在嗜好和享受上，最后才储蓄，结果往往是零储蓄。第二，甚至有些人把收入先选择性消费在嗜好和享受上，然后再固定消费在衣食住行上，最后才储蓄，结果不单是零储蓄，甚至造成负债。教导子女把他们的收入先储蓄，继而固定消费，最后才选择性消费，唯有这样做，人才能保证有稳定的储蓄。加拿大财经作家齐尔顿 David Chilton 这样说，发工资的时候先储蓄，他又说存一块钱就等于赚了两块钱。其实管理时间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个人的选择，是先后本末的选择的问题。我们有固定的收入，好比每个人都有固定的24个小时，固定的支出，好比有人要上班、吃饭、梳理、睡觉等。我们的选择性的支出就好比我们平时休闲在上网、看电视、休闲的事上。良好的储蓄习惯就像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提升自己的属灵生命和与家人沟通，最终都能让自己建立一个丰盛的人生。先后次序混乱了，人生便自然混乱了。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10个课题》。第四课，计划将来。第四篇，积攒财宝在天。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马太福音第6章11到21节。到底我们能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主耶稣说的天上和地上是两个完全相反、彼此相对的名词。地上是指物质的，天上是属灵的。地上是暂时的，天上是永恒的。地上是朽坏的，天上是荣耀的。地上是肉眼看得见的，天上则是属灵眼睛才能看得见的。因此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将我们地上的财宝投资在属天属灵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属灵属天的事业上，因为属天的事业是永不朽坏、有永恒的价值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追求属灵生命的丰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侍奉主，做主的工，又奉献我们的物资、钱财、恩赐、才干、时间，全然为主所用，讨主的喜悦。好像圣经所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后书1章11节。主耶稣劝告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是要我们避免遭受损失，
这不单是财务上的损失，而是整个生命的损失。我们若全心积攒财宝在地上，或储存属地的财宝，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时，财务也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没有金融风暴，我们没有遭受经济损失，身心灵也随着波动的经济而深受其害。整个人生走错方向，最终最大的损失不只是金银财宝，而是自己整个人生。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在圣经里，心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知识、感情、意志、判断、意愿、心智等。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把什么看为宝贵并作为财宝，将它摆在生命的高位，那么他的心思、意念、感情、意愿都会随之受到影响。生活中常常记挂着爱慕并竭力追求，始终为他而活。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概念对孩子来说可能太深奥，他不一定能够掌握，特别是那些不涉及金钱的服饰，他们还无法具体的能看到侍奉的价值。父母可以从金钱奉献作为开始，用一定特定的储蓄钱箱储存要捐献的款项，告诉孩子这些金钱是存入天上的银行的。第五篇，不盲目地储蓄。父母应该教导孩子储蓄要有特定目标，不要为了储蓄而储蓄。储下来的金钱要好好运用，不单单要着眼数字的增加，否则只不过是追捧数字的游戏。圣经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并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屋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这是传道书第五章10-11节。你可以建议孩子有三个小猪的储蓄钱箱，一个是为了心爱的玩具，一个是为了将来读书或长大后买房子用的，一个是为了帮助别人或其他捐献的。为了鼓励孩子储蓄，你可以考虑用配对存款的方式，比如1:1或2:1。意思就是说，孩子如果存10元的话，你在他的户口也存10元，或者他存10元，你就在他的户口上存20元。这样的方法就鼓励他去储蓄。你可以分享储蓄对自己和家庭的意义，你过去曾为什么要储蓄，达到了什么目标，现在你储蓄是为了什么？为了购买房子吗？是为了子女将来升学吗？是为了不时之需吗？是为了退休后的生活吗？因为这些都是关乎家庭的计划和孩子自身的生活，孩子们一定想知道的。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6:12，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宏远啊，我们听了刚才这三篇哈、啊，
嗯，
讲到的都是我们的储蓄的题目。
对，
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讲到的就是后边这两个，说积攒财宝在天上，
嗯，
还有就是不盲目储蓄哈、啊。
对。这积累财宝在天上，其实对我来说，每听一次呢，对我心中的触动就会多一点。我们平常面对钱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如果给我一个很清晰的目的的话，我可能目标性会强的时候，我大概会愿意就是多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好好看待金钱这件事情。
嗯
嗯，所以为什么储蓄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
嗯，储蓄财宝在天上，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说是比较抽象的。
嗯，
特别对孩子就更加实了哈。就说这个，哎，这个储蓄这个钱放在天上，天上这个银行怎么放，对吧？
嗯，
那我的理解，你不知道孟远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我的理解是说，储蓄这个财宝在天上呢，就是把你有的一些钱财哈，就是放在神的事工里边。
嗯，是。当然
放在事工里边、比如说我们的教会的奉献啊、还有就是一些基督教机构需要的资金啊、我们会去奉献。
嗯，对，钱对我的心有没有什么制约性？钱越多我越觉得安全吗？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啊，我的想法会跟我的金钱的数量有某种挂钩吗？就是不管我们在地上赚的多赚的少，储存的多与少，我们都知道那是天父给我们的，我们也愿意随时随处让天父来告诉我们怎么支配那个金钱。
所以最后一点这里是讲到不要盲目的储蓄，我们需要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的。
对，
存到某一个数字、
啊，
我们觉得可以，就是说对家人可以安顿好了、还有余权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应付一些急事儿啊、或者帮助一些其他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亲戚朋友啊、
是
啊，这就够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感觉说这个钱是越多越好，
嗯，
我不管它够不够我们用，反正我们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没有尽头的这样子去储蓄下去呢，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年轻的时候，
嗯，
或者中年的时候都是节衣缩食的，
嗯，
然后把这个钱都存下来，就是怕老了没有钱，然后呢其实到了老的时候还是有这种焦虑。
是，
那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就会反思，我的心思是不是在钱上，我的心并不是在神那个地方。
如果我们的心思啊不是回到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里边的时候，其实仔细想想，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无论钱多钱少、其实我们里边的心有某个空洞，它是存在着的。
嗯
嗯，不会踏实的。
对，
也不会真的有平安喜乐在里面。
对啊，如果这个洞不是被圣灵和耶稣来填补的话，一定会被其他东西来填补。
嗯，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用更多的钱来填补。
我觉得郑老师很贴心啊、他在教育我们父母该怎么样子把财宝积累在天上这个同时呢、他也特别要告诉我们怎么带着我们的孩子练习储蓄。我觉得他给了两个很小的方法，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他说啊，他建议我们帮助小孩子训练他们要储蓄的这种好习惯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可以有三只小猪的储蓄箱，一只用来呢储蓄给自己买什么玩具啦或者零用钱，另外一只呢是为将来读书或者长大后买房子用，叫他从几岁开始要知道未来会有一大笔开销，现在就要固定储蓄。还有一只呢是为了帮助别人，或者是可以捐献给学校啊有需要的人来使用，叫他知道分享出去。那我觉得一个储蓄可以训练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计划自己的将来，能够知道自己现在要好好规划，为了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他人，这些都是从小可以训练的好习惯。
对，这个非常好，就知道说这有的这个钱都可以把它分成三份。
是啊，
嗯，
所以小孩子如果他从小就养成了这样子来看待金钱的习惯呢，对于他一生都是有注意的。他可以很努力的去工作，去赚取劳动所得的金钱，又知道在赚取金钱的第一刻将如何分配他的金钱。
嗯，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会是充实的，会是充满爱的。
嗯，
我们真心盼望所有的孩子和父母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特别是当我们与钱打交道，利用这个工具，我们都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
嗯，
我想这是神设立金钱这个工具在地上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心意了。
嗯嗯，你刚才说的这第二个方式也挺好的哈。
对，
他就说是这个父母鼓励孩子能够多存钱的方式，就是说用一个配对存款的方式。
对，
如果孩子他存100块，我们也给他100块，他就会200块。
对，
如果他有10块，我们就跟他再放10块。
所以会鼓励他，也是为了帮助他从小就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对
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个方法呢，可以真的举一反三，不用勉强一定要做得这么好。
对
啊，重点是储蓄的好习惯，如果从年少的时候就有，那对他一生真的是有帮助的。
嗯，
不然我们像我们人到中年再改，真的困难了。我们父母也彼此共勉，我们自己在改变中，我们也用我们的改变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也都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成敏跟我一起上课。
嗯，对啊，
也特别要谢谢郑老师一路带着我们哈。
对
啊，也谢谢所有的家长们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如果可以的话，周末的时候如果能够享受一下大自然，就在大自然当中去享受一下神的创造吧。
嗯，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我是小雨。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